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4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不断攀升，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检测能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3月3日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新的指南，任何美国公民可以依照医生指示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彭斯与应对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白宫举行的简报会上说，疾控中心发布新的指南，指南立即生效，并明确表示医疗机构的任何临床人员都可以进行检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席副主任舒哈特说，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说，到本周末所有的州和地方的实验室都可以检测新冠病毒。他说，疾控中心已经向公共卫生实验室提供测试试剂盒，预计到本周末这些试剂足以检测7.5万人。华盛顿州的卫生官员说，该州新增的3例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病例，导致该州确诊病例上升至27例，死亡9人。纽约州当日也再报一个确诊病例。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通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目前，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至少为108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二紧急降息，以减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冲击。同时，七国集团财长承诺将采取适当措施应对疫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至1%至1.25%。本次会议并不在联邦原定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全年会议日程中。联储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然而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构成了不断演变的危险。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表示，美国没有考虑通过暂缓对中国的关税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会根据形势发展考虑所有的选项。姆努钦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目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将研究我们认为所有有用的选项，以帮助中小企业和受到影响的特点经济领域。谷歌公司表示，已经取消原定于5月在硅谷山警市举行的 Google 活动。相关声明指出，基于担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决定取消今年在海岸线圆顶圆形剧场登场的实体活动。法新社报道说，一个谷歌开发者的推文说，很遗憾我们无法聚集在一起，不过你们的健康与安全是我们最在乎的事。谷歌 i0 通常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位开发者齐聚一堂进行交流，并与出席会议的工程师交换意见，讨论谷歌提供的软件与服务。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瑟率领两党参议员敦促英国议会重新审视约翰逊政府提出允许华为提供英国部分 5G 电信构架设备的决定。他们指出，鉴于华为带来的重大风险、隐私及经济威胁，我们共同敦促英国重新考虑其最近的决定，采取措施来减轻华为的风险。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ew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 R A D U A T 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 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干净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Grandpa 解释说， 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啊，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Oh, 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 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 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小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None 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used, used, 再加上 to, to。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 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小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不断攀升，美国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检测能力。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3月3日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新的指南，任何美国公民可以依照医生指示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彭斯在与应对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白宫举行的简报会上说，疾控中心发布新的指南，指南立即生效，并且明确表示医疗机构的任何临床人员都可以进行检测。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官员星期二说，该州新增3例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导致该州确诊的病例上升至27例，死亡9人。纽约州当日也再报一例确诊病例。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通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美国目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至少为108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二紧急降息，以减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冲击。同时，七国集团财长承诺将采取适当措施应对疫情。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至 1% 至 1.25%。 本次会议并不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原定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全年会议日程中。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的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然而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构成不断演变的风险。美国财长姆努钦星期二表示，美国没有考虑通过暂缓对中国的关税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会根据形势的发展考虑所有的选项。姆努钦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目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将研究我们认为有用的所有选项，以帮助中小企业和受影响的特点经济领域。他说，财政部的一个工作组正在调查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情况，并可能提出具体建议来帮助这些企业。谷歌公司表示，已经取消原定于5月在硅谷山景市举行的 Google I/O 活动。相关声明指出，由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决定取消今年在海岸线圆形剧场登场的实体活动。法新社报道说，一个谷歌开发者发表推文说，很遗憾我们将无法聚在一起，不过你们的健康与安全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Google I/0 通常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位开发者齐聚一堂进行交流，并与出席的工程师交换意见，讨论谷歌提供的软件与服务。除了谷歌之外，脸书与微软也因为担忧疫情决定缺席一场在旧金山举行的游戏开发商大会，该活动上周被迫推迟。此外，脸书还取消了原定在圣何西会议中心举行的 F8 开发者大会，改以线上发表取代。这个大会是脸书规模最大的年度活动，参与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软件开发商。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瑟率领两党参议员敦促英国议会重新审视约翰逊政府允许华为提供英国部分 5G 电信架构设备的决定。这些美国参议员发表的联名信指出，鉴于华为带来的重大安全、隐私及经济威胁，我们共同敦促英国重新考虑其决定，采取措施减轻华为的危险，并与美国紧密合作，共同努力。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3号星期二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新冠疫情依然难以控制的时刻，中国国家网信办从3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顾名思义呢，网络信息的内容是他们主要要治理的对象。中国官媒说，这是要给网络生态拔杂草、洗洗澡。有评论认为，相对于混乱的疫情管理，中共当局删除、封锁消息倒是井然有序。另外，还有中国网民更是嘲讽，以后每天都是好消息。究竟新规定将会如何进一步钳制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北京是不是真的封不了病毒，只能封嘴？进一步封杀信息，是否会让中国的疫情更为模糊混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郑玉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自媒体小明之星节目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吴博士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那么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强博士哦，刚刚我们采访了台湾的这位疫苗专家，他说我们也要观察这个未来中国在这个对疫情方面的透明度会不会学习17年前的 SARS 经验，逐步的在开放和改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3月1号的网络新规啊，有人质疑这样的一个改善是否乐观，但是先请您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在新规定实行以后，微信圈确实是安静了许多，吴博士您的观察呢？
对，我观察跟您的观察是一样的，基本上是，这么个新规，在我看起来它的性质，基本上是一个恐吓性质的一个法规。我们待会儿再谈，因为这个法规跟中国现有的法律是相悖的，很多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所以，与其说这部法律，这个行政法规是。为了网信办的执法权再创造一个根据，还不如说他是为了恐吓中国所有的公民，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恐吓。那么在这恐吓之下，当然毫无疑问，目前的态势是大部分的网民在过去几天就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态度。那么从透明度角度来说，至少是把中国14亿公民的这个大脑和言论和键盘暂时的冻核了一下，这个冻核是有效的，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很小心翼翼。那么剩下的关于疫情谈论的消息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经过审查，所以在这意义上讲，那么我们在谈透明度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在依赖官方所公布的，那官方的自己的诚意是多少呢？我们还公众国际社会自己要判断啊，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这次的疫情扩散，追根究底，这是当局在一开始封口，那么才会导致这样疫情的不断的恶化和向外的扩散。您怎么看北京方面在3月1号开始施行的？很多人说这是逆其道而行，您怎么看这个网络新规呢？
哎，这个应该说，对于中共来讲，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他们从来就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了。凡是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和消息，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压，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法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现在的新规定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把他们过去已经实施的或者正在实施的这些措施变成一些正式的文字而已。那么这个规定我们看到了一点，实际上它突出了一个强化了连坐法，也就是说，如果是某个人在某个平台上发表消息，那么好，平台和个人都要连坐，都要受惩罚。所以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信息平台、信息发布者、信息和信息使用者强行给绑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他不仅官方审查，他要逼着平台审查，也逼着你个人要加强化自我审查。就像刚才吴博士讲的，这确实是一种恐吓威胁。尤其滑稽的是什么，这回他还规定了，你给了一个正面清单，也就是说你能说什么应该说什么，然后给了个负面清单，不许说什么，然后还列出来一个什么需要回避的不良信息。最滑稽的就是这些问题，它都是一种非常含糊的，根本不是法律的语言，它给了执法者太大的解释空间，可以随意的解释这个问题。比如第六条里边他说了，不允许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什么是谣言？这谣言本身就不是法律词汇，那么你说是谣言，可往往事实后来都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在中国已经证明很多次了，比方说这李医生就是被当作谣言给杀害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结果整个中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被感染，成千上万人死亡，造成这么重大的惨重的灾难，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吧？还有一个，在不良清单中，不良信息清单中，不当评述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等。什么是不当评述呢？那么这当然还是取决于当局了，他说不当那就是不当，所以只要对他不利的消息，他随时都可以惩罚你。而且还有个滑稽的地方，这个法律一开始提到为制定法律第二句话就是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你在这个整条的规定当中你找不到一条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显然当局把所有发表意见的人都排除在了公民之外。另外一条你可以看了，这个法规它没有一条是约束执法机构的，所以用刘鹤的话讲，这个文字太不平衡。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我们现在接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单单是恐吓，它是一种侮辱中国人民。因为习近平第一次他称帝的时候，他像邓小平那个时候，他可以在背后主宰中国嘛，但是他还要去定一个终身制的制度出来，这是在侮辱我们。这一次言论自由也是一样，我们本身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的，那么本身就没有言论自由，他还需要定一条法规出来，这不是在侮辱我们吗？既不让我们讲话，还要告诉你我就不让你去讲话。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像中国的疫情目前来说好像看起来是稳定了，这个稳定就是取决于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让老百姓有了知情权。当老百姓有了知情，知道自己哦，我们外面要面对病毒，这个病毒它死亡率很高的时候，老百姓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去出门，他也不会去聚众了。所以说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刚刚他这个规定是在侮辱我们老百姓，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疫情不能说是中国政府的他们的能力有多强，不是的，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病情。好的，
谢谢您，上海的王先生，谢谢您来电。那么吴江博士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次新规出来以后呢，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有一些反应，他们说这个从来以为自己是韭菜，不知道我们居然是当局眼中的杂草。那么当局现在采取这样的一系列做法，小明先生刚刚也说了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在规定里甚至都把你明文的列举了。那么能说的首要第一条就是要宣扬习近平思想，那么不能说的当然包括的也很多。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对民众的一个恐吓，更是这个一种侮辱。那么另外他也提到，这次的疫情现在看起来在中国似乎和缓了，但他也质疑这样的一种表象，这是不是一种表象？我想请吴博士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从疫情到现在最近的这个舆情是不是开始也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么在这个3月1号的新规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每天就只能看到所谓的好消息了呢？
我相信在这个新规之后，其实新规之前，中宣部就让新闻机关，那中国的所谓宣传机关，比如说派到湖北地区300个，所谓的新闻记者，然后逐渐的一些正面主旋律的报道开始出来，包括 大国战役这样一个书，新华社编的也出版了，当然好像听说又下了架。
对，
等等等等，我相信宣传战的主要方面，他是想把舆情往所谓正面的方向再走，往这个抗议，医生护士的这种抗议的角色、奉献的角色，中国人民如何团结同仇敌忾的等等，包括中国的领导人怎么样在领导这个抗议的前线等等等等，全程指挥，主要是往这些主旋律方向走。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掺水的放在中国的所谓的整个互联网的舆论当中，似乎掺水的效用是有一点，至少负面的大家都变得谨慎一点，而且更主要的是湖北武汉以及其实中国所有的医务人员现在都被下封口令，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各地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平台期，很像武汉1月11号所出现的一个案例的零增长。目前中国的案例的新增病例也是好像掉到了一个过去一个月以来最低的水平，今天好像只增加了100多个，所以这个确实是制造了一个平台期。这平台期但是跟1月11号武汉的一星期的平台期非常像，我相信是这个法令的一个效果。但是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法令本身来看，因为我们刚才要做一个分析，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历史上是曾经是有过这样效果，它的法令很像，让我想起来当他谈拔草的时候，就是很像1957年的反右运动，或者像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这两次运动政治运动之后，那么中国的舆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表达的确实出现了几年的一个空前的团结、祥和，政治走在大路上的这样一个政治气氛。这个气氛当然我们知道是假的，但是当局显然是现在是以一个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很明确的以法规的形式来规定人民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来谈。这个是一个拜占庭主义，就是过去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规定人们讲什么、不能讲什么。你如果讲过了，大家树立一条隐形的线，在大脑当中阶级斗争的弦，或者是一个什么是这个右派言论等等等等，是在人们大脑当中洗脑的方式。现在呢，直接以拜占庭主义的方式来规定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洗脑运动或者说反右运动的一个继续，而且它不是限于知识分子，不是限于体制，其实是限于
全体中国，
它现在已经扩展到全民、嗯哼，这是一个它最新的发展，是全民化的运动。但是它这个法规当中，它不提公民，它的主体是谈的，比如内容生产者、提供者，最后是网民，它用的是网民的概念，不是用的公民的概念，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实际上10亿人都是网民，那么它规定了网民。已经涉及到公民的自由。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2000年通过的立法很明确的规定，虽然2015年做了修改，它的第八条很明确的规定是涉及到公民自由的法律，这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任何的这些法律法规，必须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来讨论通过，而不允许由国务院或者下属机关来通过。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务院下属机关来通过一个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一个法案，而且是行政法规，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至少是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的。从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从内容上，我们关键的这个程序上是不合法的，而且它所涉及到，我们看到它的形式，它是以所谓的网信办令的方式。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国以这种行政法规发布令，只能是国务院或者中央军委来发布这种命令，当然国家主席也是可以发布国家主席令。但是第一次，我虽然不是法律专家、法学专家，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一个部委机关发布一个令，这是少有的，在程序上都是违法的事情。那么，而且它涉及到公民自由，然后同时它颁布了这个7个要讲，20个不能讲。实际上是20个这个禁止的这个东西。那么，在我看起来，这涉及到公民言论自由，这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严重的侵犯。而且以这样一个，它不是行政法规了，它已经超出中国宪法第89条所规定的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的一个基本内容，因为它涉及到公民了，它不是涉及到行政行为，这已经是
确实
涉及到执法权的问题了。
是，
所以我相信这个法规在各个方面程序上 内容上各个方面都已经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极大的伤害。
这有各方的质疑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来电，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今天就是关于中共发3月1号这个网络的法规的问题，我就是感觉我们大家不管专家啊，在外面的民运，所谓的民运人士啊，为了讨论这些东西，讨论中共所颁布的法规，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不管从建政，从建政以来，他的宪法言论自由啊，这一些都已经在宪法里边都已经，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过按照是说法律是公民的，面对全国人民的，是保护人民的。他只是他，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的法律，他只是他维护他专政统治的一种工具。他需要什么法，随时随地就可以拿出来。他不需要的，与他没有利的，他随时可以抛弃。不仅对中国公民，对全世界都是这样。香港的法，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备案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是历史的文件，没有实际意义。南海的问题，主席去表态，到美国的国会去表态，不会用于军事化。他，你说中共哪一点是有一点可以信任的技术？所以说，对他出的任何的法律，我们讨论的必要都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您知道，大家都知道本质。其实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也看到新闻，采访了北京的人，北京的公民。你说那一个人对李文亮事情的表态，你说我们中国的公民可不可怜？说可怜嘛，他有可恨之处。他说李文亮已经死了，没有必要再讨论了。你说，假如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家里边的人，这个呢，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了很大一批中国人。所以呢，我们也在考虑。中国的民主究竟怎么办？
好，
你看，你美国在支持宣扬民主，但是民主自由不是靠别人给你的，一定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好，谢谢。
第二个，同样呢，我也想通过美国之音的平台呼吁一点呢，就西方国家对中国、对中共的接触过程中，也有些事情对非常的国家应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例如像王立军大使馆的案件跑到美领馆。像这些人在中国非法治国家，大家都知道。
好的，
只要跑出去的人能把钱。
好，谢谢您，吴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好，谢谢您。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嘉宾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可以参与节目。小明先生，我想就针对刚刚吴先生所说的，我也想他说的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中国的法其实很多很全面了，但重点是当局他不遵守，他不做，所以这再怎么谈也是没有用的。但我想今天我们还要谈的就是说，这些新的法规的出台啊，让公民应该要有所警觉的是，他们的权利会再一次受到什么样的钳制和局限。前两天在广东中山市有一位男子，有一位民众，他就是因为批评了钟南山，说了一句话，被拘留了15天。现在3月1号以后推出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民众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会继续的受到什么样的一种钳制呢？
确实，刚才那位吴先生说的很在理。对于中共来讲，有的时候确实是跟他讲理好像是有点多余，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但是毕竟在我们没有其他手段之前，我们必须要把理讲清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意识到了他自身的这种权益受到了伤害，或者说他们的就是共产党如何坑害了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都有勇气表达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做这个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说，中共会得寸进尺，会更加的猖狂，所以这也是我们批评他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现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对民众来讲，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恐惧，对中共统治的恐惧。那么国际社会确实做得很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这位吴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应该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但是这个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一个国际社会的形成共识的过程， 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这个过程我想会时间更久，拖得会更久。如果大家都表达的话，我想这个时间会来得早一点，这是我们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好的，
言论就是行动，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爱流浪的树说，他们一直是这样干，奴役中国人民百姓，逼得我们心生恐惧，说话都要自我审查，怕惹祸上身，一切都要向共产党看齐。而署名 ONY 的网友呢，他说进一步的网络管控跟武汉肺炎似乎有些关联，但即使没有疫情，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就是个趋势，方法野蛮粗暴，放到民主国家不可能实施也是真的。但是依我看，撇开别的不谈，就控制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它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而这位署名叫 Lucas 正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不但没有从李文亮事件上认识到扼杀自由言论的危害，反而按计划推行网络严打，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独裁体制下武汉肺炎爆发的悲剧还会不断的出现。而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说，中共已经控制不住疫情，他唯一可行的就是封锁坏消息，他以为封锁了坏消息疫情就会缓和，令人啼笑皆非。吴博士，这一点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如果天天都是好消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疫情有可能再度的恶化，或者类似像这次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攸关民生的一场危机还会不断的发生，您怎么看呢？吴博士。好，吴强博士好像断了线了，我们持续的联系，看能不能把吴强博士接回到线上。那么小明先生，您刚刚是不是有听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有请您来代答这个问题呢？类似像武汉肺炎这样的情况，在不断的封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会不断的在发生，而且特别对于现在疫情的真相，民众又能从何来了解呢？
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出来，就是说最近中共发布的这些疫情的信息已经越来越让人没法相信了，因为它跟我们民众的感受差距很大，而且网上不断流传出一些地方当局的一些内部文件，这个已经足以证明现在的信息再次被扭曲了，再次得就是说很多重要的信息被隐瞒了。可以肯定的讲，这么大的国家除了湖北以外全部都是零增长，这个实在是让人无法相信。所以这一点来讲，那么现在基本上是用来把这些消息用来欺骗民众，放松对这个疫情的警惕性，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强行的复工复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前段时间张立凡先生提过，他实际上是把民众的这种牺牲作为一种复工复产的正常的代价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准备牺牲一批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来强行复工复产，维持他现在的经济正常的运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信息的扭曲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比方说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扩散，但是由于当局的隐瞒让民众受到了麻痹和欺骗，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种类似于武汉那种情况，这个情况是很危险的。比方说像伊朗这种情况爆发的这么严重，韩国那么几天的时间就从几个人变成了几千人，很有可能这么如果再晚一星期，我想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苗头。
好的，
谢谢。
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这位署名叫杜秋的网友他说了，每个人都怕谈政治，但是政治不会放过任何人，数千人失去了生命，数亿人被封在家里，数万亿财富灰飞烟灭，这就是封嘴政治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雷先生，您好，请说。
哦，你好，就是想起了就是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个扁鹊见蔡桓公，就是那个蔡桓公他就是寡人无机，那么他就是最后也就死掉了。我们现在的那个蔡桓公呢，他也就是只允许这个扁鹊说你身体健康， 那么他这个结局也可想而知了。
嗯，
我只想说这句话了。
好，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吴强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